听懂吗？一定是要有加火的时候，一定要有退火的时候。所以他火这么猛，你就要退他的火，所以那是所以相应的东西。所以佛法是一个活的，它不是要你去执空，也不是要你去执有，它就告诉你，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自信动用啊，供人言语，外一相离相，内一空离空，你在有的时候能离有，于空的时候能离空。如果全着相，就是长邪见；若全执空，是长无明，是不是？执空之人呢，有谤经，他就会谤经呢。他自己讲啊，空的人说不用文字，可是既然你说不用文字，其实不用文字这就也是有啊，也是有啊，不是真就是空啊。啊，你说这个我不立文字，事实上你不立文字几个字就在立文字啊，所以你不能够执空。他告诉你，就是要真空妙有。过去啊，禅家常常讲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什么叫万古长空呢？啊，什么叫一朝风月呢？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隔一段时间以后，生住异灭都回到空，然后再重新有。所以它不断的起灭，就是这整个的宇宙的一个形成，就佛经里头的所能告诉我们的，乃至于现在啊，天文学上所发现能告诉我们的，这一个星云一个的星云，一个的星体一个的星体，它都是成住异灭的东西，所以毕竟是空，万古长空。可是一朝风月它相撞了，毁掉了，看了没有了，它什么时候又开始行起来，又一朝风月，一朝风月了以后呢，它还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它美丽的一面，还可以看到它滋养万物的时候。但是滋养万物到一段时间以后，它又开始枯竭，又开始去毁灭，所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也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你的人生也必须看出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才行。所以南宋的时候啊，这个善能禅师呢，他这么讲，他说我们不能够啊，我们不可因为啊，我们不可因，不可因为万古长空而疏忽了一朝风月，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一朝风月而昧于万古长空。然后后面有一段话更美了，人说啊，这个夏日哈、啊，人家都说他炎日哈、啊，炎热哈、啊，人皆说炎热，我爱夏日长。人家都说炎热，我却爱夏日长。啊，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你看这个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它是何其的不同。人为哈 这个人人哈、啊、为人人为炎热，畏惧的畏啊，这炎夏的热啊，人人为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后面打一个句号，然后再补上两句：会与不会，切忌承担。哎呀，老婆心切，你想想看，他简直像一个老太婆一样，给你交代的这么清楚。你领会或不领会，千万不要为这个事情烦恼。你如果烦恼的话，又跑到油里头去了。你懂吧？哎呀，这些师父们呐、啊，他真的是在教你一些方法，教你如何。不要被一个东西绑住的，大家都怕自己考不及格，可是你认为考不及格就真的走投无路了吗？大家都怕没有考上学校，你认为考不上学校就没有路可以走吗？都不是哎、欸，考不上学校才有路可以走哎、欸，有另外一条路，非走另外一条路不行呢，怎么会没有路可以走呢？ 哎，可是我们常常把小孩子教成边界，就是考不上学校你就完蛋了，你将来无路可走了。所以等到考不进学校的时候，他就会想出一些笨方法出来。我不晓得那些笨方法，反正很多就是了。离家出走也是笨方法，是不是？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也是笨方法。还有人呢，他跳到大海里头去跟鱼比游泳，那怎么行呢？是不是？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你看看，空与有的问题是相对的啊。那么善与恶是相对的啊。那么这个色与空是相对的。这无论是在色法或者是在自性里头，它都是融汇起来，是这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叙述。只有这样去看一个东西才看得清楚，它不是为了讲才这么说，问题不在说，而在你的心从这里才看到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或者你会看不清楚，要看不清楚。所以请注意，当你有健康的时候，你要想着没有健康是什么。当你失掉健康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其实你失掉健康，失掉这个健康里头，你知道你还有一个东西。但是很少人有那个智慧看到说失掉健康以后还有一个东西。有一次我去做临终关怀，这个人躺在那里，他告诉我郑老师，走到了这里还不如赶快死掉了。我说你要走到这里，你要看出一点希望才行呢。他说我没有什么希望。我说那你在，你不是说要看我吗？他说是，我是要看你呀。我说那我来了。那你为什么会想看我呢？因为我听他说他听过我演讲，他自称是我的学生，他现在要看看老师怎么办。我跟他说啊，你是一个佛门弟子，好不容易现在才有一个机会让你病在床上不会乱跑，这好像闭关一样，你不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念佛要做什么呢？哦，这个时候跟他讲念佛是很有效的啦。又有了，有了又开始在那一段时间又觉得好起来了，他又觉得比较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段时间真的应该要好好的修行，要自己也知道将不久要往生极乐了，所以他又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又回过头来又要念佛了。到底念佛是空门呢还是有门呢？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从禅的观点来讲，你真的弄不清楚的，他是有还是空，真空妙有了，这两个是可以相呼应，从我们让我们产生一种很深的领悟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奖金，我们常常给自己奖金，我每天都为自己奖金，我不是去讲给你听，我讲给我自己的，讲给比你听的还多。我常常讲，哎，过去啊，瑞严彦禅师啊，他没事的时候就喊啊，喊自己的名字啊，瑞严，然后他自己就喂，自己就按一声，他醒醒着，他说是，你看多么奇妙，自己给自己奖金，你知道吗？他有很多弟子，有时候呢他问主人公，然后自己问喂，瑞严念自己叫自己主人公喂，然后后面又加一句醒醒着，就是你要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就是让自己有智慧，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啊，看着有也要看着空，看清楚一点。所以弟子就问说，你怎么老叫一个主人公，然后又喊一个喂，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跟他讲说，你也有的啊， 你也有的啊，就那个主人公也是你也有的啊，不是没有啊。人有时候会对自己说法，说这个该不该做，我是不是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待人，也在自己对自己说法。所以你执着在有的时候，你常常会自己给自己说了错误的法，那就是我们学叫谤法谤佛。我们对自己的说法是对的，是用对法来说的，那么我们呢就是真正的称赞法称赞佛，我们是生在弘法礼佛，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看这里面的对法，看你怎么自己去应用。你不觉得你内心里的常常有两个人两三个人在你咬咬手在你对答吗？你内心里头你实在想了，我非得拼给他看不行，然后内心里想着这样做不好，是不是？所以我记得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我们心理学里头讲精神分析学派里头就讲说，我们的心里头有三个人，有三个我。一个呢就原我，他所要的就是我要，他一定是有的，对不对？那个有我要以后，接下去呢就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是从小被教起来的，他代表着父母的权威，他叫超我，我们一般所谓的良心，他可耻，不可以这样做，别人的东西不可以偷，这个是有一个超我控制他，那两个人就吵起来讲话了。现在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什么？是自我，我们讲自我功能，自我功能在精神分析学上所讲那个自我，就相当于我们的智慧，相当于我们的自信，是从自我那个地方跟他是比较接近的那个自我呢，他出来讲话了，他别吵，让我弄清楚，让我弄清楚，就是那个自我那个人要弄清楚。你自己心里头三个人常常讲话，如果讲来讲去了以后自我失势啊，自我失势去哈，那完全听那个超我的话哈，那你内心里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极权主义的良心哈在阻挡你，你就会常常觉得你对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放不开，你担忧这个担忧那个，你没有办法这个洒脱起来，而且呢也显得非常的严肃，因为你被管得太紧了，因为超我还会管人。如果这三个人最后三权分立，到最后是本我很强的话，那糟糕了。这个小孩子是这个人呢，是能吃的他要，能穿的他要，能夺的他也要，能贪的他也要，能玩的他也要，只要他能弄得到的他都要。小孩子就是这样，本我就是我要嘛。所以你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人，但通常不是说这个人全部只有这个人占上风，那他有嚣张。但通常如果 ID 原我比较强的，野性就很多，就很强，而且那个部分他会使一个人越醉越深的。可是还有一个那个让我弄清楚那个，他别吵，让我弄清楚。那弄清楚了以后说，这个东西可不能这样做，要这样做才可以，如果你非要，那你可以采取这样一个路线，正当的方法去拿到它，你可以好好的努力去赚钱才去买那个东西，而不应该用偷的。那个就像自我，你内心里头就在这个地方啊，在那样嚣张着的，而并不是我内心里头含糊笼统的只有一个想法，内心里头还所以还是有三个人在那个地方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所以古人这么讲啊，人心为伪啊，道心为伪啊，你要注意啊，为精为一永直绝中啊，人心是为伪的，伪是高危的危，危险的那个危啊，道心为伪是很少危的，微小的危啊，你要为精为一啊，你自己要很专注很清醒啊，为精为一啊，永直绝中啊，你永远要在那个中，那个中道的中是指中庸的中哦， 中庸的这个中其实就是我们它的理呢，就跟我们讲中观路的中观是一模一样的，那个中不是走一半的中，也不是加起来除二的中，而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对法的中。只有透过对法才能看到真理，只有透过对法才能把一件事项理得清楚，所以他讲的是讲对法，三十六对法是从这里来的。有透过对法来做思考，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这样的一种辩证方式，那让我们对一件事情可以看得清楚，让我们对于周遭事物的回应可以笃笃当当的做回应，他就是这样子。有人就问一位禅师说，你看，我看什么东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好，怎么样？你看月亮啊，清风那才是美的。其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哈，好追寻的。你知道，另外一个禅僧马上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说：“善知识。”拍拍他，善知识就走开了。你了解什么意思吗？你以为他在讲他讲的话对吗？他告诉他去欣赏那个月很美哈，月明星稀哈，明月当空的是谁？是你呀、哦！你也得把你自己的生活调试好，你那个睛看得到才有他，否则你也是没有他的哦。所以，虽然苏轼他有那一份雅致，讲山间的明月，江上的清风，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是你跟我所共事也，没有错。可是是谁在那里用一个好心情来欣赏那些清风与明月呢？是那个要去生活的那个人也必须付出代价的啊。就在这里，禅所说的并不是只有说那么漫步啊，这个艰辛的，或者是遥不可及的，或者死寂的那种空，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禅师里头，一位禅者在欣赏一个禅师的时候，必须要看那个禅师本身的他的相对，他的对法如何。你比如说啊，这个啊，当他感受到说啊，这个碧潭哈 啊这个到秋天的时候那么的皎洁啊，当空照下来是那么好的一种景致啊，这个时候呢，他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我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比拟的，我没有说他，他说的好像是很好啊，可是。这个是一个境，这个是一个境，是一个禅者所写的诗而已，这是一个境。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那个禅者他能写得出来。所以我不是一个画家，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我会画蛇添足，把它画一个，也许寒山呢要必须要给他一点腮胡，要把它画得雄浑雄壮一点，眼睛要把它画得亮一点，然后手带着一个斗笠把它拉开来，然后来看看明月，看看清风，然后才能够感觉，你才能够，你这个读的人才感觉到说它是相对的，不是只有他。所以你读书读完了，你觉得读诗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很好啊，因为这首诗很感动，可是感动完了以后你一点都不会进步，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只看到一半，你没有看到 那个写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作为一个禅者，在欣赏诗的时候，不是只看那个诗的本身，不是的，他是相融进去去看这首诗的。打个比方嘛，不晓得这首诗是谁写的，是张健还是谁写的？那小松出数尺，未有直身之，闲及旁边立，看多掌却迟。你想想看，这首诗很美，对不对？我觉得很美，看起来很悠闲，很悠闲的一首诗。它像画一样，小松出数尺，未有直身之，有一个人闲及旁边立，看得多，长得很慢。可是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写的那个人，他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心境是什么了。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心境是什么了。那个人心境是这么的悠闲吗？是他看到了不悠闲才写出悠闲的诗吗？你看看吧。你说李白他是诗仙呢、啊，李白他的遭遇应该是很高了，可是最后还是抱月而终啊，喝醉了酒啊，月里面沉底下去抱月而死了、啊、他不能算是一个绝者吧？我觉得不是，但他写的诗实在是太美了，对不对？没有一首不美的。你想想看，那美人卷珠帘，独坐蹴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你看看那幅画有多生动啊、哦！演电影也演不出那么美出来。一个美人坐在那个地方，独坐那里，蹴着她的蛾眉，是不是啊？卷着珠帘，是不是看到她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你看她有多美，这首诗美得不得了，像画的一样。但是我告诉你，那个画的人是谁？那个画人是谁？那个画人第一个必须超越，但是他却也被缠住。那个超越的意思是超越什么？他说、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美人，这个美人是你的妹妹或者你的女朋友，现在你看到了，你一定会闭气问伊讲，你跟他讲是杀人欺负你，因为他盖输赢，请问你还有办法写出诗出来吗？不可能。所以禅者常常会在这个地方住。住什么？住飞了也，或翻了也，就是到这里小心，你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踢翻倒，自己跌倒了。但是人家没有，李白没有，李白还有这个心境写出来，他是这个时候是超脱的。可是他为什么写这首诗呢？他说心中还有一点未平，你现在去看看所有的禅宗的注，你去看碧岩录、从容录啊，你把它打出来看，一则一则的公案，一位禅僧怎么说，另外一位禅师又怎么回答啊？说的底下一定有个小字，用以前古刻版里的一个小字，很小的小字，几个字啊，那个地方注几个字，那几个字就在提醒你当时的心境，是你用心的心境，通常都是在提醒你啊。他告诉你，或者是说，哎呀，他答得不好，哎呀，这下子栽了，他就写栽了。哎，这下子蚊子叮牛角啊，告诉你根本叮不错地方了，你就知道他们用这种哈、从公案中来参这个公案，来分析这个公案，让你娴熟于你的对应，娴熟于你思考东西的时候不会掉到执着的陷阱，不会掉到边界的陷阱，让你的人生，让你的这个心灵属灵的生活真正的独立出来， 所以参公案的参法是这样参的，而不是参你在那个地方读一个公案，然后你就在那里想叫参那个公案。那参公案也是一种参法，但是参公案这样子的参法，这只是一种。但是真正中下功夫的参法是每一个地方他都要去参的。那很简单，讲一个公案，那你来看看他应该是怎么参啊。比如说达摩东来见梁武帝，梁武帝就问了这个我啊，这个印经哈、啊，这个造寺哈、啊，共生，那么我的功德啊几何？一问到这里，这个禅师在底下的住，他就提醒你的，意思说这下惨了，根本离题万里，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哈、啊、所问的哈、啊，就是世间法的东西，执着的东西，这下惨了，是不是？然后呢，达摩呢，啊、哦，就说毫无功德。然后他底下住着，他说，也许讲的是说达摩啊，他先住一个说。说不得已被问的，有一点小看了达摩，然后想，但是又不得不答啊，所以就跟他老实啊，把答案讲了他吧，就说没有。他说梁武帝再问，对证者谁？现在跟正讲话的人是谁？其实这些这样的差异就更差了。为什么？因为这下子我相更厉害了，差异，对不对？对证者谁？底下住差异，对不对？就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然后呢，他说不是，他说啊，那个最好的答案哈、啊，给无知的人也没有用之类的话。他就是会做这样子的一种评语啊，类似像这样子一种评语的方式。当然他的评语不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这种方完全照这样，我说我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告诉你他在提醒人整个的公案的一个来去啊，理路里头心理的转折，他让你很清楚自己知道你的我相是在哪里执着，你在哪一个地方你透脱不过。很简单，就像刚刚这一句，就是没有办法开，没有办法打开，也没有办法悟，所以绝对解脱不了。像这样，你根本就解脱不了生死观，到最后，啊、哦，那也解脱不了烦恼观，因为你的烦恼很多啊，是不是？人家才问一句话跟你答说没有功德，也是老实跟你讲啊，你马上就去问一个说那对证者谁？哇，这个问题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参公案的时候，那公案底下那个细字哈、啊，案例要细细去看它才行。不过现在有去看公案，都是不讲了以前啊，这个各家禅师哈、啊、所住的那个批哈、啊，很少去看了，大家不去看，所以日子久了以后。谈公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参公案，就以为只是参他的意思，那是微乎其微的用处。他真正的地方是那个公案整个心、整个用心的改变，你的心很容易就陷进去。你参了几则以后，你就开始会警觉了，你就开始警觉了某些东西哈、哦，来去理路自己很警觉，那你就会有收获，就是这样。好了，能够用对法啊，你就不会这个谤佛经，因为你讲的东西是真的醒觉之道。你不会用对法，你会走边界，走到边界你就执着在一边，当然你就要谤法谤经，所以罪障就无数了。所以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啊，或广利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知道告诉你不，问题不在于你要花多少东西去供佛， 佛跟你讲，你要供佛的东西，他这个佛陀的给予总是很夸张的。他说，你所供佛供的珠宝跟所有的财富有多少呢？他说，把地球磨成墨，用这个墨用一支笔来沾，每一游巡点一点，一直通通都点完了这个长的距离的大陆，再把它磨成墨，然后再把它变成灰尘。那么有这么多灰尘的这样子的结束的时间的这种数量，有这么大的功德。然后他告诉你，你真正见性所得的功德比这个还大。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比喻的。但是你如果把它比喻成叫无量无边，那就没有那么文学的感觉，是不是？他的比喻就是这么具体，是不是？把这个地球磨成墨，每隔一游巡，然后去把它点一滴，一直点点点点完了这个整个的距离的大地，这些大地再把它磨成粉，里面有多少灰尘，要有这么多数量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已经够大了吧？弟子就讲说够大。那你如果能够真正的参透一句四句句功德比他还大，参透一句四句句能为人解说功德比这些还大还多，你知道了，就是因为他的东西是根本就净的。好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啊，这个一开始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南无的时候，就是你要这个愿生极乐也就是称名往生的开始所以那个地方念头就要开始然后你这个念下去，就根据五会去念佛，从称名念佛愿生极乐世界，然后第二就是我们是消除，所以念佛中有佛的好，佛的光，尤其是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念，这共修的这个力量这个心很大，所以它会消除你的业障，把你种种的烦恼不安冲突，把你内心里头那个死角黑暗的地方把你照亮，你要感觉到你要舒泰这是这个消除业障念佛沙妹们。然后你要到这个回到诸境唯心念佛沙妹们，也就是说你是极乐世界的境，你的心其实就是极乐，你的心产生极乐世界，你就在极乐世界之中，你心在欢喜里头，你就在欢喜境里头，所以极乐就是欢喜。然后是心境俱泯这两个心境俱泯念佛沙妹们，那是第四。第五的时候呢，是起性圆通，你在心境门的时候是完全都放下，然后你会最后你会练完了以后，一直到最后练完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你有一种很深的体悟，说你现在你是你，可是你跟刚刚不一样，可是你确实会好好的在这个地方生活，会很欢喜的。所以五方便念佛这个门是随的智者大师所传的，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个门。诸位听经已经很久了应该善于去了解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法门，你不妨认真念佛，各种圆通你就可以了解。